第二章。我已经回忆不起那场突然袭来的大病以后头几个月的事情了。我只知道自己坐在母亲的怀里，或者在她做家务的时候紧紧地抓住她的裙子。我用手的触摸感知着每一件东西，察觉每一个活动，并用这种方式学会了解很多事情。我感到了与别人进行交流的渴望，开始做一些简单的示意动作，摇头表示不，点头表示是，拉手表示来，推手表示走。我如果想要面包，那么我就会模仿切面包和抹黄油的动作。如果我想让母亲在晚餐时做冰激凌，就会做出操作冰激凌机的动作，然后打着哆嗦表示冷。而且母亲成功地使我懂得大量她要表达的意思。她什么时候要我给她拿东西，我总能知道。我会马上跑上楼去，或者到她示意的别的任何地方去拿给她。在我无尽的茫茫长夜里，一切美好与光明的东西都是她充满爱心的智慧给予的。我了解很多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。五岁时，我学会了把从洗衣间里拿来的洗干净的衣服叠好收起来，并且能分清哪些衣服是自己的。我可以从母亲和姑姑穿的衣服上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门。我总是会请求他们带我一起去。家里有客人的时候，他们总会叫我出来招待。客人告别的时候，我向他们挥手道别。一天，几位绅士来拜访母亲，我感觉到了表示他们到来的关前门和其他的声音。一个突然而来的想法使我在别人阻止我之前跑上楼去，穿上我认为有客人时应该穿的衣裳，像过去看见别人做的那样。我站在镜子前，往头上抹头油，在脸上擦了厚厚的一层粉，然后我在头发上别了一块面纱盖住我的脸。我又把一个巨大的裙子撑架捆在我细小的腰上，结果撑架悬荡在我身子的后面，几乎碰到了我的裙子边。这样装扮好之后，我才下楼帮着招待客人去了。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在老师来之前，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。我注意到，当母亲和我的朋友想要别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不像我这样用动作来表示，而是用嘴巴讲。有的时候，我站在两个说话的人之间，摸他们的嘴唇，我弄不明白，很苦恼。我想让自己的嘴唇也动起来，却一点效果也没有。有时，我发狂地打着手势，气得又踢又跳，直到筋疲力尽为止。我想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乖，因为我知道我踢保姆埃拉她会痛。当我发完脾气之后，常有后悔的感觉，但是在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时，这种感觉也不会让我不去做不乖的事情。在那些日子里，黑人小姑娘厨娘的女儿玛莎和老猎犬贝尔是我忠实的伙伴。玛莎懂得我做示意动作的意思，她可以按我的要求去做任何事情。命令她做事使我很高兴，她一般都非常顺从于我。我强壮好动，做事不计后果。我了解自己想要什么，总是随心所欲的行事，即使要竭尽全力为之斗争也在所不惜。我们把许多时间都消磨在厨房里，揉面球，帮着做冰激凌，磨咖啡粉，给围着厨房台阶打转的母鸡和火鸡喂食。这些鸡非常温顺，会从我的手里吃食，让我摸它们。有一天，一只大公火鸡抢了我一个西红柿后跑掉了。受了火鸡先生行为的启发，我们把厨娘刚刚撒好糖霜的蛋糕拿到木材堆边吃了个精光。 那只珍珠鸡总喜欢把窝藏在僻静的地方。我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在高高的草丛里摸珍珠鸡蛋。当我们找到珍珠鸡窝的时候，我从来不许玛莎拿着蛋回家。我用手势让她明白，她可能会摔跤把蛋摔碎。储存玉米的棚子，养马的马厩，还有一早一晚挤牛奶的院子，都是我和玛莎兴趣和欢乐的无尽源泉。挤奶工人在挤奶的时候会让我把手放在奶牛的身上，因为好奇，我常常被奶牛的尾巴狠狠抽打。为圣诞节做准备永远是一件令我十分兴奋的事情，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家里人给我和玛莎好吃的零嘴，允许我们磨香料、挑拣葡萄干、舔搅拌食物用的勺子。我把长袜子挂起来，不过我对圣诞节的仪式没有什么兴趣，也没有在天亮前醒来找礼物。七月的一个炎热的下午，我和玛莎坐在游廊的台阶上，我们正忙着捡纸娃娃，但是我们不一会儿就厌倦了这种游戏。我把注意力转向了玛莎的头发，玛莎的头发一小束一小束地用鞋带扎起来，像螺旋开瓶钻一样竖立在脑袋上。我剪了她的头发，而她也抓起剪刀剪掉了我的一缕金色全发。要不是母亲及时的制止，我的全发说不定就被剪光了。我的另一个伙伴是老狗贝尔，他很懒，喜欢在炉火前打瞌睡，却不愿意和我嬉闹。我想教会他手语，可是他又笨又不专心，这使我很恼火。我们的交流总是以我对他的一通乱锤结束，而失望透顶的我就到处去寻找玛莎。早年的许多事情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，但是那孤寂漫无目的没有白昼的生活的感受愈加强烈起来。一天，我不小心把水洒在了围裙上，我把围裙放在客厅的壁炉前摊开来烤，围裙干得不够快，于是我又把围裙扔在了火热的炉灰上，火苗窜了起来，顷刻之间我的衣服就烧着了。我吓得大叫，老保姆听见声音来救我，她把一块毯子盖在我身上，差点没把我闷死，最后终于把火扑灭了。就在这段时间，我发现了钥匙的妙用。一天早上，我把母亲锁在了储藏室里，当我感觉到她使劲砸门而产生的震动时，开心的大笑。我把母亲关了整整三个小时。我的恶作剧使父母决定必须让我尽快接受教育。在老师莎莉文小姐来后，我找到了一个机会把她锁在了她的房间里，并把钥匙藏在衣柜下面。父亲不得不找了一架梯子把莎莉文小姐从窗户里接了下来。好几个月以后，我才拿出了那把钥匙。在我五岁的时候，我们家从常春藤小屋搬到了一所新的大房子里。我们家有爸爸妈妈、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后来又有了小妹妹米尔德里德。我对父亲的最早记忆是他独自一人举着一张报纸，我不明白，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。我学着他的样子，甚至戴上了他的眼镜，以为这有助于解开谜团，发现其中的秘密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报纸是怎么回事，知道父亲是其中一份报纸的编辑。父亲非常宽容慈爱，非常顾家，他是个好猎手，而且十分好客。据说他种的西瓜和草莓是这个地区最好的，他总是把最先成熟的葡萄和浆果给我吃。我还记得他领着我从一株葡萄走到另一株葡萄，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时给我的触摸和爱抚，以及对我高兴时所表现出的快乐。他故事讲得非常出色，在我学会了语言之后， 他常把他最得意的趣闻在我手心里笨拙地拼写出来。他最高兴的事就是我在恰当的时候把这些趣闻复述出来。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是在1896年，这是我第一次经受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，也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死亡。当我的小妹妹来到人间后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把她看作是一个硬闯进我们家来的人。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母亲唯一的宝贝，她老是坐在妈妈的怀里，占据了母亲的关爱和时间，这让我嫉妒。有一次，我发现小妹妹睡在我最喜爱的洋娃娃的摇篮里，我非常生气，我冲过去把摇篮掀翻了。如果不是母亲及时接住了她，她很可能就摔死了。直到后来，当我恢复了有爱的本性时，米尔德里德和我才互相进入了彼此的心灵。尽管她不理解我的手语，而我也不理解她牙牙的稚气语言。